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两会期间，各地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到20000元被判无期，狱中向善反遭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两会前和两会期间，中国大陆各省市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骚扰与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超过23年，迫害元凶江泽民已死去，可现任当局仍然执行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每当所谓敏感日，都会指使警察、社区等基层组织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2023年2月末至3月初，四川泸州市大山坪派出所警察伙同社区及街道办人员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未经本人许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拍照，并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所谓的好交差往上报。有派出所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打招呼说，开会期间叫法轮功学员不要出去。有的电话告知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说，这期间叫法轮功学员不要出去接触所谓不该接触的人等等，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2月底，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龙凤分局的警察以及社区人员等采取上门、打电话等方式对当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进行骚扰。上门的警察和社区人员不敢说出真实的目的，谎称人口普查，或说没什么事，就是看看。前几日，吉林省长春市公主岭市铁北派出所、岭西派出所警察骚扰几名法轮功学员。铁北派出所两个年轻警察到许姓老年法轮功学员家中要拍照，被法轮功学员拒绝。其中一个警察则偷偷拍照，拍完就跑了。老年法轮功学员在后面追，要求他们删掉照片。两名警察很快就跑没影了。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2号，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赵乃前的哥哥和妹妹去加州监狱探视他，见到赵乃前走路摇晃，寒冬中穿了一双凉拖鞋。赵乃前告诉哥哥，他晚上冷得睡不着，也吃不饱饭。赵乃前说这句话时，身后的人还在制止他。1995年，赵乃前与同单位职工王某某盗窃厂里设备上价值超过20000元的高频头出售，被判无期徒刑入狱。1997年，修炼法轮功的赵母探视儿子时，送给赵乃前一本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赵乃前阅读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做好人，在监狱的表现改观非常大，经常受表扬，还立了三等功，连监狱的警察都说他变了，犯人都佩服他。赵母再次去会见时，赵乃前告诉母亲，如果他早点看了这本书，就不会进来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乃前坚持自己的信仰，做好人，在狱中讲述法轮功真相，却因此遭到残酷迫害，包括被关黑屋子、睡死人床、不准监狱任何人与他说话、剥夺购买生活物品和食物的权利、被打毒针等。赵乃前先后被转关6个监狱，现在仍然被关押在加州监狱，而与他同案的王某某在狱中获得减刑后已经回家11年。因赵乃前被转关多个监狱，赵母多方打探寻找儿子，狱方都说不在这里。赵母长达7年没有见到儿子，更没有电话和通信。2012年到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信访，才知道儿子所在的监狱，之后会见过2次。后监狱以赵母修炼法轮功为借口，剥夺了母子见面的权利。赵母曾控告四川省司法厅及加州监狱不作为，要求减刑释放儿子，但得到的都是推诿搪塞。 赵乃乾在监狱里因不放弃修炼遭受折磨，使赵母痛心却无能为力，在无望中于2019年含恨离世，临终都没有见到儿子。家属向监狱申请让赵乃乾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被狱方拒绝。2023年2月2号，哥哥和妹妹到监狱会见赵乃乾之前，还需要到社区街道办开证明。证明中要求家属会见过程中要帮助所谓的转化，也就是劝说赵乃乾放弃修炼法轮功。最后，家属还要到区政法委盖章，才能被允许会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大陆移民赞叹法轮功队伍很壮观；莫斯科民众观看真善忍画展，关注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11号上午，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参加了旧金山第172届圣派翠克日大游行。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大陆移民赞叹，很壮观，非常整齐。当天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但游行街道两旁仍挤满了行人，充满节日气氛。身着蓝白相间唐装的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佛恩圣乐等乐曲，许多观众随着雄壮的乐曲舞蹈着，有的观众兴奋地为天国乐团鼓掌加油，还有的观众向法轮功学员鞠躬致谢。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崔女士说，自己来旧金山十几年了，这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并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演奏得很好很好，很壮观，非常的整齐，很好，我知道法轮功很好。从纽约来旧金山旅游的杰西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现在美国太需要真善忍原则了。旧金山居民明女士和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高兴地鼓掌，并向法轮功学员鞠躬。明女士表示，能看到不同族裔的队伍太棒了，他们的演奏很精彩，水平非常高，为大家带来了祥和的气氛。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在主席台前演奏时，一位观众说，法轮功学员是我的英雄，他们不惧怕中共政权。旧金山居民杰克·汉德森表示，自己了解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希望中共倒台。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4号至5号，真善忍国际艺术展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梅季西市举办，很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了这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参展画作描绘了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下仍然坚定正信、不屈不挠的精神，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一群医学院学生观看了画展后表示，真善忍美展通过绘画触及了中国的发展历史，涉及到人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一位学生还说，作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思想的纯洁性令人震惊，画作所传递的思想状态非常感人，当看法轮功学员们的时候，会被他们展现出的慈悲所感染。法轮功学员们即使在艰苦的监狱条件下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这非常激励人，使人振奋。罗曼是一名营销人员和前记者，正在学习绘画。他说，展览的主题是关于爱，关于慈悲， 关于人类的自我完善。画中的法轮功学员和自己精神上达到统一，精神上达到了最高的善，已经超越了一切。他还说，人们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完善。例如，打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将人与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一位观展的民众感慨地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就像身处另一个世界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亲切，同时又鼓舞人心、真诚的展览。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中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我非常幸运能够参观，出乎我的意料，也非常的及时，似乎一切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来到我们身边。我被一些画作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自己都没料到会这样。非常感谢你们通过艺术将善良带入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97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传播真相，解开世人心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5日。师父向世人讲法，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分两次背诵全文后，更感到实修的重要，以及救人的紧迫。讲真相中发现，已经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人乐于接受新经文，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亟待了解基本真相。我们体会到，基本真相、自焚、425、1400例等仍不能忽视。三退不是目的，要让人真正明白真相。目前想到的是，大法弟子在修正自己的同时，用适当的办法尽快打开人的心结，使世人接受到师父的新讲法。以下是2023年2月初讲真相的一些例子。遇到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士，跟他打招呼，赠送明慧期刊。他问了许多问题，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制作的假新闻，诬陷法轮功的。法轮大法的书中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真正的修炼人不会去干那种违背修炼原则的事。自焚是共产党为了打压法轮功制造的舆论宣传。他听后说，你还解开了我一点疑惑，前几天碰到三个人给我讲，我没听，说有事就走了。但是他误认为我们有什么组织，以为要发展他为组织成员。我说，我们没有组织，也不是让你与我一样，只是告诉你真相，希望你选择站在善良一边，因为善恶有报，选择善良就是远离邪恶和危险。最近疫情带走多少人啊？他点头，但又说，你说没组织，你给我的东西哪来的？我说，我们都是从明慧网下载，自己自费打印的。像你前几天碰到的人，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因为现在人类面临危险，我们才告诉人真相。就像看见房子着火了，我们都去救火，这并不是谁组织的，是天性使然。他明白了之后，我又告诉他，我们师父首次给世界众生发表一篇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他表示愿意看，他又说最喜欢文化艺术类的资料，我就送他一本《天地苍生》第295期。他说，回去好好看看，消化消化再说。在公交车站看到一位男士坐那儿等车，我走过去赠送江泽民的三大罪恶。 因为这本期刊里有自焚425,1400例基本真相。他表示愿意看，说法轮功太有实力了。又说因为冲击中南海，共产党才打压的。看来他不明白425真相。我告诉他，罗干和他的联金合作修，想利用打压法轮功而捞取政治资本，于是制造事端，先是在天津抓人打人，才引发的法轮功学员上访。上访是和平的，没有任何口号标语。法轮功学员离开的时候，把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都给清理得干干净净。江泽民害怕好人多，出于妒忌而打压法轮功。他表示会看资料。又遇到一位男士，我打招呼赠送真相资料，他表示愿意看，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问是替谁发的。我说这个就像我看到房子着火了，去叫醒屋中沉睡的人，谁在屋中沉睡，我就是为谁做的。我们是修炼人，讲慈悲，看到人有难要救人，自费制作资料免费送给有缘人，谁得到了就是为谁发的，你得到了就是为你发的。疫情这么严重，咱们市殡仪馆人员告诉朋友，去年12月份每天大约接收1000个遗体，从网上看到其他城市的一个殡仪馆12月的单日遗体接收单据，上面的数字也是900多。这次全国死了很多人，海外媒体曝光3年死了有4亿人。我们希望让人了解真相，远离邪恶，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做个善良人，在大瘟疫中留下来才是胜算。他点头说是得做个善良人。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戴过红领巾。我说起个化名再加上他的姓，我可以帮他办理退出。他说出了真名，并说那你就给我办吧。我问他是否想看师父发表的一篇给全世界众生的经文，他说先不用，还有啥资料。我拿出一本疫情特刊，他要了。2月3日下午遇到一对夫妇，我打招呼说赠送天地苍生杂志。那个男的一看，立刻对他的妻子说你快走，我今天说啥都得要，并表现出很坚决的样子。估计是以前有人赠送他法轮功真相资料，他妻子不让他要。因为我以前送真相资料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夫妻俩一个想看真相资料，一个不让看。我说我们送资料都是出自善意，这杂志里面讲传统文化、艺术、美德等，没有不好的东西。那位男士接过杂志如获至宝地说谢谢，他妻子没有阻拦。2月4日遇到一位戴眼镜的女士，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儿她就到家了。聊天中她说不太爱看真相资料。我从疫情死亡数据中共造假，谈到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嫁祸法轮功，又谈到人要重德，要做个善良人，她都认同了，并很高兴地接受了真相资料。我走到一家西医内科诊所门口，一名医生推门出来抽烟，他看起来很傲慢。开始时我说什么他也不吱声。我拿出 A3 纸二合一杂志《天地苍生》展示后，他问神韵是哪的。我说美国，这本期刊在北美、台湾等地的社会上发行。他接过《天地苍生》先翻看了一遍，之后态度变得友好，收下杂志说行，看一看。2月4日在小广场，一位男士很悠闲地散步，我打招呼说赠送明慧期刊，他问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他说就愿意看法轮功的。把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送给他，真相杂志也送给他，他高兴极了，并说他早退出邪党组织了，是发挂历的大法弟子给退的。像这位男士这样明真相的人我也遇到很多，希望我们救人越来越有实效，希望世人越来越明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按师父要求做才能修炼如初，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释迦牟尼要洗澡，叫他的弟子打扫浴缸的故事。每次读到此处，一晃就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一点法理。这个弟子前两次没有把事情做成，就在他恍然大悟后，很短时间就把事情做了。对此我悟到三点。第一，他师父说了几遍他才做到。如果他师父说一遍他就能做到了，不用师父操心，那么多好啊。回想自己这些年的修炼，是不是也是这样？很多事情知道师父说了，有的是反复说了多次，而且还明白了，时时做不到。比如自己对手机的眷恋，悟性好，按师尊讲法实修的同修，听师父说了，马上就按照师父要求去做了，办正事时从不带手机，效率高，还安全，少了很多牵挂。自己还是经过同修的提醒，慢慢的才放下手机。这里不是说自己出事没有出事，是自己在修炼中按照师父的要求实修的太慢了。因为师父讲的是法，不按法的要求去做，那是修炼人吗？反观自己，自己夹杂许许多多的人心在修炼自己，磕磕绊绊的事情走过来了，但是也为自己不精进而汗颜，觉得自己真是太差劲了，对不住师父的宏大慈悲。这些年的修炼中，我体会到，不夹杂自己意识去做，事情就做好了，修炼跟上来，在做三件事上就会事半功倍，修炼如初。第二，我从这个故事悟到，释迦牟尼弟子的三次行为也公示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师尊说了，因为师尊讲的就是佛法，自然就按照师尊的话做了。第二种人就是师尊说了，当时没有悟到，回来后就明白了，马上照做了。第三种人就是师尊多次强调的事情，弟子才悟到，才去照做。三在古代汉语中是多次或者是无数次，在这里我也体会到了师父宏大的慈悲，只要你修，师父就管你，师父就度你，师父不嫌弃一个弟子，因为你生生世世就是为大法来的，生生世世的轮回中种下的机缘，在大法开传时你能遇到，多大的缘分呢？回首自己走过的修炼道路，自己是哪一种人呢？三件事自己认为在努力的在做，可是让自己对号入座，还是没有这个胆量，做得太差劲了。很多事情没有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而且屡次再犯。比如喝酒的问题、修口问题、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等等人心，要在最后的正法时间里修取它，充实自己，慈悲的救度众生。第三，通过释迦牟尼这个故事我悟到，在宇宙正法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最后的正法时间里，大法弟子要找到修炼如初的感觉，就要做第一种人，师尊说了马上就去做，不要掺杂个人的观念，因为师父的大法已经讲得很是明白了，千万不要加进个人的什么东西。有一次我遇到一对大学教授夫妻，他们经常去西藏的寺院听讲经，我明白了他们是有信仰的人，是有神论者。交谈时我说，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你这跑千里听经能管用吗？佛祖能不知道你的情况吗？你说你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青团员，他要你吗？你不得把情况和佛祖说明，把党员退了吗？是不是？他说有道理。我说我给你退了吧。他说嗯好。后来想起来，还是加进自己的思想，因为自己想着符合他口味，就是对症下药了，把他的兽印抹掉了。可是师尊教做的没做好，没有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教人向善， 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等，这样就给了他选择未来、选择良知的机缘，效果可能会更好。在正法修炼时间有限的时刻，在学法上和我一样马虎的同修，在发正念不知集中正念的同修，在救度众生中懈怠懒惰的同修，或者不精进的同修，以我为戒。修炼路上认为的大事不一定是大事，认为的小事不一定是小事，因为修炼上没有小事。每个同修都连带着庞大的宇宙天体和无量的众生，在师尊的期望中兑现誓约，完成历史使命，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叩拜师父。现阶段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破裂的婚姻中找回丢失的真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5日。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婚姻出现问题，那一定是自己的心性上出了大问题。表面上看，我和丈夫是属于志不同道不合的那种，他用各种方式逼我放弃修炼，为此我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意离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是凡出现这些问题的，还是错在大法弟子。由于自己总是强调他不让我学法练功，强迫我放弃修炼，就觉得自己没有错，是他被中共无神论毒害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就障碍着我自己向内找。近日反思，假如自己修得好，就能够帮助他改变错误观念。很多大法弟子都有这样的体会和交流，外部的环境是随着自己内心的修为变化而变化的，没能做到这一点，这不是自己没修好的原因吗？以前我总是说他这儿错了那儿错了，这儿不好那不好，现在不看他了，完全回过头来看自己，就只找自己哪儿错了。这样想来，我发现自己维护大法没有错的正念背后，掩盖着很多人心执着。我不愿意回忆那段伤心的经历，觉得离了婚就断了情，不再想他了，其实并没有放下。所谓的不想他了，只是把他用垃圾袋装起来放一边了，那个垃圾还在自己空间场中放着，时不时的想起来还难受。这恰恰证明需要重新认识自己，找找自己行为的根源，彻底修好自己，把一切不符合法的肮脏东西清理出去。一、不温柔。平时我们的夫妻关系是平等的，我不像妻管严那样事事管着他，但是现在我体会到，平等也是不对的。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早就讲过，其实男女之间是刚和柔的关系，妇女受男人欺压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些。可是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讲这种现象它是错的呢？讲宣传什么妇女自立自强是错的呢？现在人总是用现代人败坏了的观念去衡量古代人，认为妇女在古时受欺压，其实根本不是现代人想的那么回事。在中国古代，包括全世界，西方社会也是这样，男人他知道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妻子，体贴爱护自己的妻子，那妻子又知道体贴丈夫，阴阳就是这样并存的。 中共宣扬妇女解放，倡导男女平等，好像是妇女的地位提高了。其实，在家庭生活中，正是因为头脑中平等这个观念，所以该柔的时候就不会做到柔。比如，他嫌我不温柔，我问他怎么做算温柔，他说，我回到家中，你要给我端茶倒水。我说，凭什么我给你端茶倒水？你怎么不给我端茶倒水？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我的工作比你还累呢。他说，女人要三从四德。我不说话了，但我心里想的是，那是中华老祖宗的传统，男人有德行，女人守妇道，大家都要奉行仁义礼智信。而你信共产党的无神论，战天斗地，讲男女平等，你不要对我有那样的要求。你懂得体贴女人吗？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是互相的，甘心情愿的。你对我不好，我有温柔也不给你，凭什么让我那样低三下四的伺候你？就抱着这样一颗争斗心、不平衡的心，在男女平等的谬论中，作为女人失去了自己珍贵的温柔而不自知，还在和男人争强呢，这已经是阴阳反背了，是阴而不阴的变异生命了。虽然在修炼中改了不少，但总是有所保留，不甘心彻底的失去自我，自私的我。女人似水，水从来不觉得往下流是不好的，恰恰相反，水喜欢往低处流，这就是水的特性。而我为什么不愿意处于下风呢？不愿意做自己认为不平等的事情呢？就是因为邪党文化破坏了宇宙正常的阴阳关系，不知道阴性生命的本位在哪里。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按照阴阳学说，女性的就应该柔，不能刚，男的属于阳刚，女的就属于阴柔，刚柔相合在一起，保证是非常和谐的。那么，我们夫妻之间的不和谐，就是因为我的不愿意成为他想要的那种类型的人，没有体现出女人的阴柔造成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二十多年了，我也没能修出今生作为女人应有的品性来，而我恰恰是很刚硬的，就像是一个女男人。二，疑心重，怀疑他有外遇是我最大的心病，曾经搞得我几乎精神失常，是大法把我挽救回来，我才逐步把情放下，只能说好多了，并没有完全放下。有时做噩梦还和他的第三者打架。对此，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理夫妻关系，是不是应该互相忠贞、互相倾慕、白头到老？我想不通，他既然跟我结婚，为什么还喜欢别的女人？我该怎样对待他呢？怎样才能把心放宽呢？从法上该怎么看待夫妻之情呢？我明白了，我怀疑他是怕失去他，我应该相信神的安排，今生我们能够相遇，都是前世的因缘而定，都是为我得法而来。我们应该珍惜的不是把对方握在手中，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他从随波逐流回归传统，在恩恩怨怨中还债消业，把丈夫当成众生，而不是自己的附属私有，连自己生的孩子都不属于自己，他们都是神的子民，每个人都是自己主宰自己，都在走自己的人生路。作为修炼人，就是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向内找，转变观念，把自私的情转变成无私的慈悲。疑和信是对立的，有了疑就没有了信，信夫妻之间的缘分，信神的安排，在信的基础上才能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一切为了他好，也就不怕自己失去什么，否则是做不到的。三， 怨恨心。我这个人情很重，所以他对我的打击也最大。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爱，忍不了他喜欢在女人面前自吹自擂，还有许多看不惯的事情。这一切的不如意都滋长着烦恼和怨恨。长期的怨恨就会使自己形成许多负面的情绪。尽管自己觉得修炼后消去了很多很多，但还是没有消干净。特别是离婚后，提起他的名字，我心里都是怨。我是修炼人，这样不行，我得调整心态，去掉这个害人害己的怨恨心，不去想他的不好处，只想他的好处。他帮我消业，帮我提高心性，为我承受了很多痛苦和压力，我应该感谢他，感恩他为我铺垫了上天的路，没有谁能比他对我更好。以前抱着自私的想法，总以为他对我不好，其实从神的角度看，他帮我修炼，是对我最好的人，应该发自内心的谢谢他。四，看不上别人的心。我看不了他爱占小便宜的行为，每当看到他做那样的事时，心里就特别难受。直到离婚，我还不知道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才能使我不动心。要视而不见吗？我知道只要我动心生气，就是我错了。现在我想，对这一点也像对待他有外遇一样吧。他非要去做坏事，怎么办？不听劝说，只能随他去了。他找别的女人都在背地里，我也看不见。而做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事，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当面干，说也不听，心就放不下。还是把他当众生吧，那众生各式各样做坏事的都有，我动心有用吗？放下吧。五，动恶念。特别是分居和离婚后，他总是说我坏话。我的亲朋去劝他的时候，他给我的亲戚家人们也照说不误。当家人们把话传回来时，我说他在撒谎，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一遍，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家人们说，谁问起这事你也得说，要不然人们老是听他说，还以为你就那么坏呢。我也动情了，所以谈起来时，我也把他做的不好的事，说的不好的话说出来。我不是添油加醋的丑化他，只是原原本本的复述他的所作所为。即使这样，现在我知道这样做不对，那不是争斗心吗？那就没做到忍，那也是动的恶念，被他不好的一面带动了。我给人介绍我是怎么做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曝光他丑恶的一面。被别人说坏话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什么样已经在那里摆着了，神都看得见，为什么非让人看呢？自己的心在不在法上才是至关重要的，应该守住自己的正念。六，用党文化思维维护法。他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也练过一年法轮功，他也觉得很好。可当江泽民集团一镇压法轮功，他立即就在单位签了共产党员不练功的保证书。之后，法轮功学员走出去讲真相，去天安门证实法，他都认为是参与政治，认为法轮功有政治目的，从此阻止我修炼。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我总想找机会给他讲真相，但当听到他维护中共、说大法不好的话时，我就忍不了，怒火往上窜，很生气，接着就是一场舌战。过后我知道这样做不对，我甚至想好了下次出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说，可是到关键的时刻我还是不行，还是跟他吵，直到离婚前还在吵，心里积怨很深。离婚后我也在找自己的错，逐渐地放下了对他的怨恨。最近在找自己时想，那时为什么心里想的是维护大法， 嘴里口口声声也在说大法好，而实际上所说所行都不在法上呢？这是为什么？我突然意识到，我用的是几十年来在党文化中形成的逻辑思维，旧势力共产邪教灌输给我的邪恶思维方式，争斗，以恶制恶，越争人心越强，越斗矛盾越大，问题越难解决，最后分道扬镳，这不正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毁灭人的路吗？其实师父一直在给我们讲如何对待矛盾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儿。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儿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儿，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可我到关键时刻就是想不起来，用不上，一直往前顶，不愿后退一步，还认为自己很正义很勇敢，把邪党灌输给我们的争斗心、怨恨心、自高自大、怀疑一切等恶念当成自己，不自觉地让邪党思维占据了大法应该占的神圣位置。可见邪党文化害人之深。通过这次挖根，终于找到了造成我们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内在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清除党文化的毒素，不能运用师父的法去讲清真相救人。外在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给家人造成内心的恐惧，为了保护自己，他放弃了修炼，为了保护我们的家，他逼迫我放弃修炼。当我不怕他打骂，不怕他威胁时，他不得不离婚。中共毁了我的丈夫，毁了我们这个家。这段搁置了三年的夫妻恩怨，在师父的引导点化下得以清查处理，把隐藏其中的许多肮脏的心找出来，把虚假自私的我曝光，才让那个真正善良清净的我归位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有缘亲见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连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30日。我含着眼泪看了好几遍同修写的《随师万里行》的文章，如同亲眼见到师尊传法救度众生吃了无数的苦，便想起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每次想起时都难过极了，从而更加思念师尊。那是在2001年至2002年间，我多次写信给亲朋好友、同学、老家的乡亲们讲真相、揭谎言，后被恶人举报，亲戚来电话说他们家被抄了，家里翻个底朝天，我家的电话被公安抄去了，恶警逼得很凶，亲戚把我供出来了，他通知我马上离开家。 我放下电话，简单的收拾一下就离开了家，去了几处亲戚家，他们都不敢收留我，只好千里迢迢投奔远处的亲戚。一进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条件，在这里住可以，但是你带的大法书和大法有关的资料全部烧掉。当时我的脑袋就像炸开一样，差一点昏倒。我想，我是修炼人，一定要冷静。于是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当时他们一点也听不进去。他告诉我，必须得按照我的条件做，防止被公安发现，我们也被牵连。此时此刻，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我坚定地对他说，我和大法的书同在。为了保护大法书，我决定走。他大喊，你是精神病，你是疯子，你冻死饿死没人理你。我慈悲地告诉他，这不是一般的书，这是天书，是宝书，它能使人道德回升，能使人心向善，能使人返本归真，返回人的先天本性。你千万要明白真相，不要被电视报纸那些谎言毒害，迷失方向，头脑一定要清醒，分清是非。他反而大叫，你才不清醒，你才糊涂，你是傻子。我老伴在一边不但不帮我，反而也训我，你想走你走，我不走，你是人吗？你才不是个人呢，一进门就跟人家吵，你就不能放弃你的想法，按照人家说的去做，跟你走到哪里脸丢到哪里，去了两家人家都不敢收留你，也不把你当人待，你还有点人味吗？大冷的天，我可不跟你受那个罪，愿意走你走，我跟你丢不起那个人，有家回不去。我强忍着不听话的眼泪，我是大法弟子，眼泪不能在他们面前流。我拉开门，迈开大步向黑夜里走去，又冷又饿，泪流满面，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此刻我加倍思念在这个世界上最能理解我的师父，比任何亲人都亲的师父。我的心一直在呼喊着，师父您在哪里，弟子好想您啊。十月寒冬，天太冷了，夜也太长了，我背着一个装着大法书和大法资料的大包，为了给自己取暖，我来回走动，边走边想，他们说的对，我不是人，我是神，神必须得维护宇宙大法，我选择的路是对的，我坚信师，坚信法，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呵护着我。师父讲法时，那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边走边听师父给我讲法，不知什么时候身上不冷了，感觉越来越暖和。1994年参加师父在临冈讲法学习班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我做了一件傻事，一想起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学法修炼后才知道，当时的想法不是我，是思想业，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当时师父就把这些坏东西给清理掉了，这是我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只能用心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记得94年那天早晨，我去听师父讲法，去得特别早，可是广场上已经人山人海了，我一看这么多人来，肯定这气功师很好，看来我是选对这气功师了。因我常年有病，一身的病去了多少大城市的医院也没治好，听说气功能治病，抱着治病的目的就来了。另外这回的气功门票钱还挺少，才50元一张。我入场后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气功师的出现，当时我想，治病得找年龄大一些的医生，年龄大的医术才能高明，这气功师也一样，年岁大的好。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讲台，不一会儿，一个大个子年轻人走上讲台，一身干净深色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带着领带，虽然西装旧了点，但整个人显得干净得体，给人一种随和的感觉。这位年轻人走上讲台，自我介绍说， 我就是传法轮大法的气功师。我一看就傻了，这么年轻能治病吗？这气功师讲了一会儿，就讲到了，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听到这，我身体上的病马上就加重了，特别是头疼得很厉害。气功师在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着。好不容易等到气功师讲完了，又来一个年轻人走上讲台，教练第一套功法。哗啦一声，人们都站起来跟着练，我也站起来了，但我根本就不想学了，这功也不治病，学了也没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生气地看着气功师的一举一动，心想，这是什么世道，谁也不敢相信了。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什么坏思想都来了。这气功师从讲台上面带着微笑看着讲台下的人学功，慢慢的，气功师的眼神移到我这里，他面带祥和的微笑看着我，亲切地示意我学功。我左右一瞅，楼上楼下几千人都在练功，只有我傻呆呆在那站着不动。气功师瞅我时，我感到身上的病痛消失不少，特别是头不疼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师父把我的病拿掉了。这时我才仔细地看清师父的肤色与众不同，白里透红，发亮有光泽，看人的神态亲切随和，平易近人，动作稳健。在那一瞬间，感到我与师父那么熟悉亲切，好像认识很久很久了。从那时起，我对师父坚信不疑，谁也改变不了我对师父和大法坚定的信念。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全身感觉非常舒服，一身轻松，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是啥滋味。我非常激动，一切遵从师父的安排。这时天快亮了，我的亲戚他们小两口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像忘记了这场不愉快，高兴地说，总算老天指引我们找到了您，冻坏了吧。我说，咱先别说这个，你们给我提的那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他们说，您只管放心回去，谁也不会动您那宝书。我一听放心了，就跟他们回去了。看着他们很冷的样子，可我身上热乎乎的。我对他们说，我身上还出汗呢，不信你摸摸我的手，全是汗。他们说，是不是冻感冒了，发烧了，神志不清，去医院看看吧。我说，你摸一下我的头和手心就知道了。他一摸我的头，暖乎乎的，还出汗呢。他好奇地说，你穿那么少，大冬天在外面站了大半夜，怎么还会出汗呢？我告诉他，我的师父一直在给我讲法，我也一直在听法。他说，是真的吗？我告诉他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天这一夜我就冻成冰棍了，哪能还出汗呢？常人永远也理解不了修炼人，除非修炼。常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事，确确实实地展现在眼前。如今他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恶党的邪恶组织。在师父讲法的日子里，给我留下了无限珍贵的回忆。师父对所有的人都一样，总是笑呵呵的，和大家合影时，天气那么冷，人也多，师父总是笑呵呵的，一组一组合影照相。我们那么多学员都舍不得离开师父，绕来绕去的围着师父，师父再苦再累，总是那么慈悲，笑眯眯的看着大家。师父走到哪里，很多学员跟到哪里，不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参加学习班的人，有常年卧病在床的，还有得了不治之症的，参加师父办的学习班之后全都好了，我也是其中一个。过去百病缠身，现在非常健康。94年得大法，到今天整整12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比起同龄人显得很年轻。全家人和我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 大法太神奇了。回想师父传法那段时光，我亲自感受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写出这段珍贵的经历，希望我和同修共同精进，永远不忘师父的苦心救度，幸遇这千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也不枉来尘世走一回，一定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助师正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